还有这个尤熙坤带团来，他认为说他这个是一个奴才心态来参加美国的这个总统就职大典，所以基本上他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强烈的言论是一贯的哦。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他最近又在提到这个一中政策，事实上，这个在有没有谈一中政策，其实是在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北京就北京来讲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川普总统重申了他们尊重对不对美中方所提出的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呢有美国有一个中国政策，但是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从来就跟中方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 的、在美方来看有一个台湾关系法那么我想曾经这个普瑞哲先生就是这个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他讲得很清楚，说美方在跟北京建交的时候其实试过各种的研究方法，说可不可以同时维持跟中华民国台湾的关系官方关系，但是当时不能维持，因为那是一个政治决定，就是说北京必须迫使美国在这两中做一个选择，可是之后的台湾关系法对美国人来说，台湾问题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解决过，他们当时解决的是跟中国建交的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然后对于国会议员来讲，台湾关系法其实给了他们非常多的空间，在没有正式跟台湾就是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呢，其实从零到一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改善跟台湾的关系。现在看得到，就是刚刚其实吴汉老师也提到说，因为美中在亚洲的较劲越来越明显，包括这个军事上面的这个较劲，所以美国在这里也有相当多人重新去认识或者是去重新评估台湾的对它的价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可以看得到美台关系这几年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进步，那个对北京来说，其实美国从来没有停止，就他们所说的干涉台湾问题哦，就是包括军售在建交的时候就没有解决，所以到现在我相信就是这个趋势是一直不断的在发展，而且就美国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看得到说在中国不断的改变的情况，甚至说南海的这个现状改变情况下，台湾的地位或者是台湾的重要性，对很多朋友来说他们正在重新的评估跟改变的。
好的，感谢玉芬。那请教吴汉教授，当然这个崔天凯的强硬谈话说谈到了现在的问题，他也提到过去的问题，那么现在他只说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的升级哦，包括一些通过台湾旅行法等等，还有这个美国的军舰可能未来开到台湾去停靠台湾等等，那过去的问题他也提到了70年前，他指出尤其是70年前是因为美国的关系所以导致了台湾问题，是因为美国介入中国的内政。你怎么看崔天凯大使他这一次最新的一个强硬谈话呢？吴汉教授。
我觉得这个崔天凯谈这个问题应该不要那么气愤，因为有美国的介入，所以让中共这个能够侵占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政权。那么应该气愤的是应该是中华民国政府，因为美国的这个不当介入，所以造成中华民国政府跑到台湾来。因为当时在美国有一票很非常同情中共的这些左派人士，然后在这个就是雅尔达会议的时候，那么这个美国、英国、这个苏联三巨头，然后就把我们中国排开，然后去建立了一个二战后的一个世界秩序。那这个秩序呢，就同意这个苏联呢，这个占领了，这个就是回复到过去他们在东北的一些利益，那么也造成了这个苏联在跟中共呢能够在东北啊建立好他们的一个就是能够建立内战的那么一个基础，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造成了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变局。那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方面当时在宣传上也是把国民政府宣传的不堪，就是非常腐败的，非常贪腐的，所以整个的援助没有办法来支持这个国民政府。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后来这个国民政府一败涂地，兵败如山倒，到了台湾来之后，美国也没有积极的来插手。那么到什么时候插手呢？就是韩战之后，那么跟台湾建立了这个中美共同防御协定，那么才开始来协防台湾。那么这基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基于台湾的战略利益需要。那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面始终是 它是不是一贯的，那么它会随着自己的这个战略需求，那么有的时候就给台湾加把劲儿，有的时候就把台湾晾在一边。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人当在二战后主导的这个世界秩序，那么一直到了现在都还是由美国人在主导，所以将来亚太区域的一个稳定发展，那么还是要看美国在这里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崔天凯，他批评美国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这句话啊，其实还蛮有玄机的。因为我们来看看这句话的出处啊，当时曾经用过这句话的人，其实是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那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呢？这是在1998年的十月下旬，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美国，在中美两国首脑的联合记者会上，江泽民为六四大屠杀辩护。江泽民说，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社会稳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迅速地加以解决，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那么江泽民在为这个六四辩护的时候，克林顿当时是怎么回应江泽民的呢？还是说美国政府对于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克林顿表示，这个事情还有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了中国继续不容忍不同政见的做法，使得中国不能够得到原本可以得到的来自世界上政治方面的支持。克林顿总统说，我们认识到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中国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是在人权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政府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这是克林顿当时用的原话，1998年。那现在崔天凯用这句话还给美国，认为说美国有些人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当然最近中国很喜欢谈历史问题，不过从这段来看，其实在历史问题的解读上面，其实双方有很大不同的看法。你怎么看这个崔天凯是用了克林顿当时的骂江泽民的话来反给这个美国，说他们批评他们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是的，您刚刚吴汉教授其实提到了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中国一直在批评很多国家介入中国的内政啊、其实但是刚刚我们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所以能诞生，就是因为很多国家介入中国的内政，包括刚刚讲的俄国，包括中日战争，包括毛泽东自己都说过，他感谢这个日本攻打中国，要不然的话共产党不会有生存这个喘息的机会哦，甚至是拿下政权。包括后来的美国的介入，是不是每一次的介入都对中华民国有利？其实重新回头去看的话未必。所以说可以看得到，中共对于这个历史的解释其实是真的就是选择性的，
选择性解读。
对，那么其实也像很多世界的强权一样，对历史的解读的话语权其实就是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就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了。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提到什么这个公报啊，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宣言啊，然后旧金山合约啦，然后美中三公报啊，还有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有这么多的历史文件。可是有的时候譬如中共选择说这个部分是他们认为绝对不可挑战的，有绝对的法律权威，但另外一个部分又不可以，包括这个所谓前一阵子南海的问题，对不对？国际海洋法公约，那么包括中国在内也常常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文来解释，那么对于仲裁结果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所以说到底哪一些法律是法律，或者是有更高的位阶，其实往往是在一个政治的态度。如果你想要遵守，它就是个法律；如果你不想要遵守，它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也没有意义。
没有用，白纸黑字写下来也没有用。谢谢玉芬刚刚提到，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中国好像感觉上对于历史还有国际上的条约啊、公报啊、宣言等等的解释权，全都在他自己的手里啊。有利的他就说很重要，没有利的就说不重要，或是不再承认了。那这个现象就很有趣，牵连到两岸关系，就是大家一直吵来吵去、翻来覆去讲，就这个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新华社最近发布了一个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就又有意思喽。在2015年11月发布的这45条禁用词语基础上，它最近又新增了57条的内容，当中对台湾事务的报道词语有严格的规定，除了彻底否认台湾的国家地位，连这个台语啊、中华民国啊、福尔摩沙都不能用。只能说闽南语、台湾地区之外呢，还规定了明令，新华社明令喽，九二共识不可以使用台湾方面所说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说法，等于是把这个一中各表给砍掉了，不承认。那想请吴汉老师从最近这个新华社禁令不可以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样子来谈一谈这个九二共识的争论，还有是不是在他们的眼中，其实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了一纸历史文件了呢？ 吴汉教授。
九二共识啊，它是一个两岸的默契，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文件上面说九二共识？当然没有。但是它就是因为在1993年要准备开国安会谈，在92年准备的会前会，大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面触礁了，所以于是各有两方面回来自己就是大家在磋商，在研究这个一个中国原则要该怎么处理。那么于是最后就有口头表述啊，各自表述一个中国的立场。那么当然这就是我们台湾所强调的一中各表，但这一中各表在中共有没有承认过？从来也没承认过。所以中共始终强调的就是一个中国原则。那么九二共识是在2000年，那么政党轮替，所以这个苏启先生为了要让两岸关系能够延续，这个希望民进党能够政府能够持续的，所以就提了一个九二共识取代一中各表。那它的实质内涵在台湾来看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可是中共接受的就是九二共识。那么中共接受九二共识当然就是九二共识然后一个中国原则，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看大家一直对九二共识，因为当时民进党政府不同意嘛，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也拖延到2008年马英九上任之后，那么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大家达成协议。那么这个九二共识那在当时两岸因为氛围还不错，所以于是乎展开了政府间的交流，就互动了若干年之后政府间的交流。那么政府间的交流会不会进步到说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呢？我想这个是是一种预期，一种期待。可是现在因为这个两岸关系低迷嘛，又到了一个这个政党轮替，然后这个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说没这回事儿，
大家承认这个历史，
而且那是国共
的，
对对对，就把它模糊化，就是基本上不愿意去接受九二共识这个词汇。那么于是乎，那中共基本上他们在这个思维上面是辩证思维，所以辩证思维就是它是动态的，它不是说一个固定的定点。那么变动的这个状况呢，就是说现在目前到了什么基础，我就在什么基础上往前再推展。所以既然九二共识虽然大家讲了，那么但是如果九二共识大家都不承认，那于是乎要重新来定义九二共识的东西。那么当然他就把一中各表这个就拿掉了，因为也不是国民党执政嘛。那么由将来由这个民进党政府来买单，看不接受怎么办呢？那重新来过嘛，那大家这个两岸关系看的要怎么走下去。所以这是我认为中共的思维就是如此，就是越来在对台政策上面，它会越趋严格，就是说让台湾可以这个发挥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看来这个两岸当局哦，对于过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或曾经达成的默契，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哦。当然，包括最近开罗宣言在台湾也引起了一些争议。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利用时间谈一下这个历史文件的定位和效力。为什么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是历史文件，没有现实意义了。但是美中三份公报的历史地位却能够超越一切呢？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
好的，东宁，那么终于跟大家见面了，真高兴。
哇，你们现在演播室很漂亮哎。
对，这个就是以后我们未来的演播室，我们还在这个整修当中啊，所以请大家期待。好，那么在现在我们先用 Skype 来连线的时候，我先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女士，就是从二次大战以后到现在，我们知道看到一连串的有条约也好，有宣言也好，大家不断的承认也好，被推翻也好，就好像刚刚吴汉老师也说了，可能不止中共，也有很多国家或地区选自己有益的有利的来解释。那么有的时候呢，于是宣言就变成了条约，说条约又变成了宣言，或者有时候不清不楚。那么您怎么看从二战以后的，比方说开罗宣言啦、波茨坦宣言啦，到旧金山合约等等之类的，那么到现在中共建政以后，他们对于中英联合声明的一些处理方式，那么对于美中台之间的，如果像刚也有这个朋友所提出的，如果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那么美中三公报就不是历史文件吗？等等之类的，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 到底要怎么去验怎么去辩证这种宣言或者是条约等等之类的地位呢？
嗯哼，我想第一个在国际法上，条约当然很明确是这个位阶是高于宣言啊，或者是声明，但是这一些我刚刚也跟在东林在我们访谈有提到，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你愿意执行的话，其实它都有法律效力。当你不愿意执行的时候，它就是白纸黑字写上上也是一纸废文了。那么今天，各个强权都在争取所谓对历史的话语权的这个掌握。那么我相信在譬如做个开罗宣言，在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是非常强调这个开罗宣言的还有波茨坦宣言的重要性，关于台湾的地位问题。这个不光是两岸之间了，包括台湾岛内。那么譬如在这个绿营方面呢，很多人就比较强调旧金山合约，认为旧金山合约的位阶高于这个波茨坦宣言跟开罗宣言。那么这几年来，国民党慢慢的呢，其实也把重点放到了这个所谓中日合约，因为合约的地位毕竟还是比宣言高。那么但是大家知道，在当时的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混乱哦，就是强权并起，然后重新建造一个世界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这些的宣言或是说签署的背后都有许多强权的尔虞我诈在里面，包括重新的利益分配，还有密约，包括这个雅尔达密约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台湾这些年来花了很多的力气，就在于要把这些条约都搞清楚。因为在过去的教育里面，有很多的文件或者是条约，在台湾的历史教育当中是空白的，一般人并没有机会接触这样子的东西。那么我觉得现在台湾比较健康的是把这些通通都提出来，重新的去检视它，重新的辩证。但是在两岸关系上面，我觉得还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北京仍然还是选择性的只谈或者是提出某些的条约。确实像现在譬如说这个香港问题好了，美国国会这边就一直强调说，他们希望或者要求北京能够尊重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来执行一国两制。但是北京认为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没有任何的效，没有任何的价值，已经是个历史文件。所以其实刚刚讲说，它有没有法律效力，只要你想要遵守，你愿意实行，它就有。但是当你变成是一个政治决定的时候，它可能就没有。
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武汉教授，就是那其实不只是好像不只是中共这样做，我们注意到台湾每次好像换一次课纲，这个历史课本就会开始改写一次，对于二战之后的那一段台湾的地位的说法就会改变了。那么先前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曾经闹了一次课纲的风波，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他们又要再改一次课纲，那么同样是对于台湾定位的一些看法。那想请教您的就两点，第一点就是台湾是真的就是每一次换党就要把这个历史的这个课纲再改一次吗？第二个就想请教吴老师，就是为什么之前在马政府改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响的声音，就是反对的声音，但这一次民进党把它改过来的时候，再改重改的时候却好像声音比较小了一点，真的它已经成为了就民进党的这种否认开罗宣言的一个做法，真的已经慢慢成为台湾内部的一个共识了吗？请教吴老师。
我想台湾在基础教育上面的发展呢、是有阶段性的。那么在像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那么中国的历史地理是占着很重的分量。那么因为这是从中华民国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所以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基本上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什么疑义。可是呢，后来因为本土化运动的发展，那么再加上李登辉先执政以后，对于很多这个中学义务教育的这个课纲就做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就是把台湾史凸显出来，然后呢，把中国史呢并入，就是开始慢慢淡化。然后于是乎，台湾在历史教育上面形成了两个主轴，一个就是台湾的历史，一个是中国的历史。那这里面呢，就没有人在谈中华民国历史了。那从中华民国历史，中华民国那从李登辉开始就谈中华民国在台湾，所以就没有人再去想说中华民国在大陆啊。所以 所以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以前这个问学生说，中华民国宪法在哪里制定？下面的同学都说这是在台湾制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么在本土化运动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叫去中国化。那去了中国化，这个我们看了这个教育的结果，很显然是这个，就是它的效果是已经达到了啊，已经慢慢现在看整个年轻人对于中华民国整个形成的过程都不太了解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所以这个课纲的调整，像马英九总统他那个时候要把课纲稍微微调回来，大概都不容易。但这里面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台湾内部有，应该是有一个日本派或者是亲日派，那么企图呢把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啊，把它正当化、合理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课纲的调整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把这个日本时代，那以前叫日据嘛，后来就叫日治。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二战，我们讲的抗战胜利，从此也在台湾就不再谈抗战胜利了，那么也没有光复这回事，就叫中战。那么后来我们也看到有慰安妇的问题，这慰安妇也不是问题在台湾。那所以这些东西点点滴滴，让我们觉得这个是到底是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最近我们又看到这个蔡英文政府执政以后，那么对于很多文化意识也采取了一些这个作为，比方说去孔啊，包括甚至于要是不是成立这个重新建立这个神社这种东西。那么现在把这个开罗宣言，如果假如从课纲里面拿掉，那因为开罗宣言就是当时要求日本投降之后归还所有占领过的土地，那么如果把开罗宣言拿掉，那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又回到日本在这里面的一个次序？那我认为这个的确是在台湾值得大家好好去深究一下。这个我们台湾对于日本殖民统治是应该歌颂它，还是应该好好的去反省它？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跟你。
好的，看来很多美中台现在的问题都跟过去的历史纠结在一起。我们来听听看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先接听上海唐先生您的电话。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寰宇彬彬遵其令，四海滔滔顺境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有了习近平这样的伟大领袖，就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任何人要挑战中华民族，那最后就是粉身碎骨了。现在就是说，这个金正恩已经成功试射洲际导弹，如果美国国庆节以前10月份以前都不敢打，不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川普这个纸老虎就彻底戳破了。我觉得就是说明年攻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因为从整个的口径来讲，就是说留给台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蔡英文政府还是自己考虑一下。
好的，我们感谢上海唐先生发表他的个人观点。不过我们网络上有很多这个 YouTube 的脸书网友不同的看法。我们先听一位这个南宫柔云，他说习近平要解决台湾问题，那中共自己的法理来说，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已经完全没有方法了吗？就算中共不在意法理问题，要怎么跟2000万人民交代呢？另外还有一个何二，他说中共邪恶轴心只会装模作样吓唬胆小的，中共根本不敢对外作战，看印度进入西藏中共一动也不动。另外还有一位基隆人，他的留言是所谓台湾问题通常就是美国、日本、台湾涵盖在内，这不是疆独、藏独中国内地的层次可言，想要武统台湾中国要多想一想。另外还有一位高先生，他的比较长，我尽量稍微浓缩一下。他说主张武统的人看待台湾问题是不全面的，对问题的历史变化不了解，和平统一是79年确立的，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构成了中央对台的方针，两岸一家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统对民族是最有利的。还有他说现在一切作为应该以有利国家发展为根本，台湾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台湾问题的长治久安，强迫不得。有人认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降低，他认为是不对的，反而是和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的积累，但是在主张和统的同时不能够放弃使用武力。这是高先生在我们 YouTube 上的留言。我想在上半场时间也有限了，总结一下，就是说当然美国认为中国是历史的错误一边，中国认为美国是历史错误的一边，当然很多这个人认为说台湾现在，我们过去谈了很多这个台湾戒严30年来的一些民主发展，难道用武力去统一台湾，让 台湾被强迫成为跟中国现在一样在专制统治之下，难道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我想要最后一个总结性问题请教两位来宾做个上半场的总结，究竟美中台三方是哪一边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方呢？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
如果说从人权自由民主来看，当然我们认为中国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啊。那么我一直觉得说，不管说中国怎么演变，我们从来没有在中国的历史上看到一个从来不会被改变取代的政权啊。如果说中国政府相信自己是可以千年万年不变的，那至少在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这是一个新的神话。那么我相信说，这个台湾其实在两岸关系上一直强调的是和平发展，因为和平发展对双边都有利。台湾也没有很多人希望看到中国崩溃，然后这个倒大霉哦，然后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再回到过去，所谓的解放的那样的时代哦。可是基本上，中国也需要了解，台湾人民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因为今天台湾人得到的自由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台湾这么多2300万人经过这么多年自己的选择，经过的努力，甚至有人为此坐牢，甚至牺牲线上的生命换来的。那么这样的东西我们也希望说中国考虑，因为中国是不是真的是要现在走这样子，刚刚这个读刚刚其中这个上海这边讲说一世英明的习近平哦，因为靠着一位领导人可以让中国千秋万代，还相信这样的概念吗？我相信在中国应该也有很多人在反思这样的问题哦。我希望在中国有更多有创意的这个人，然后能够提出来更多对中国前途有创意的想法，甚至让台湾就是说尊重台湾人民的这个声音跟决定哦，那么让大家都有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
好的，感谢玉芬。认为如果从这个人权民主来看的话，是中国站在错误的历史一边，但是刚刚你提到上海唐先生可能代表很多大陆民众听众的声音是说，民族复兴统一大业才是历史潮流，站在相反的就是历史错误一边。那我想请吴汉跟我们上半场，吴汉教授跟我们做个总结。吴汉教授，
历史错误的一边呢，我觉得就是在于它的生命力，就是你在这个提出了一个主张，然后在它到底可以坚持多久，那么说不定在你这个坚持的过程里面，然后你的对手已经消亡了，那你当然是站在对的一边，因为只有存活的人才有本权发言嘛。可是呢，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政权或任何国家他都必须获得人民的认同跟支持，所以不管是对台政策也好，或者是整个一个这个两岸关系也好，那么应该是两岸人民都能够支持认同的一个东西，才是历史政权里边才能可长可久。那么任何主观意志的，我觉得它都是不可长不可久的事情。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有关于美中台三方究竟是谁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相关讨论暂时告一段落，不过网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脸书和 YouTube 上留言哦。那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他一边力捧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主席马云，一边又大大称赞台湾鸿海集团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这三方是否都有各自政治上的算计？商人无祖国能否为美中台创造三赢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